埃及记，仲明书第十九课到第二十章，序篇二，中文第十九课第一页。今天我们继续深入学习人们普遍所称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中的世界。我上周研读了两条极具争议性的诫命，或更准确地说是话语，也就是不可妄成诸的命，以及禁止为上帝或任何虚假神奇制作形象与象征符号等等。我想我们上周已经对这两个主题刨根问底，所以无需再重新回顾。不过我还是向救助的命的使用补充一点说明。我曾提到，一直到公元前300年前不久，那个在旧约中出现过6000次的猪的正式名字才开始不再被犹太人说出口。然而关于那项禁令仍有一个严重的误解需要理清。塔木德明确指出，犹太人停止念诵或书写代表上帝之名的耶和华 YHWH 绝对跟第三条诫命无关。你们听清楚了吗？从那个时期开始，以及之后数百年间，先哲们和拉比们的著作都认为，念出上帝之名并不违反第三条诫命。相反的，这是一个关于如何表达敬畏的问题。菲罗 Philo 公元20年到公元50年阿底记载，在同一时期，因为对父母的尊敬和敬畏，人们已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不应该直呼自己父母的全名。菲洛指出，同样的观念后来也很快延伸到不可直呼至高父神他的全名。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个更普遍的观点认为，大声念出上帝的名字会违反立位记第24章第15节的规定，凡咒诅上帝的必担当他的罪。然而塔木德的作者们拒绝这种观点，认为说出上帝之名不等同于亵渎。反而这种认为念诵上帝之名触犯到了第三条诫命的观念，在犹太人中已经变成某种现代都市传说。其实这只是一个试图表现敬畏的方式。或许你们可能会问，这之间有什么差异？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是在违反语法第三条诫命，那么说出上帝的名字就是一桩重罪。如果说这个问题关乎是否合一表达敬畏，那就更像是一个行为是否得体的问题。就像人们争论到教会时是否能随便穿着而非正装打扮的问题，这周不会感到一丁点轻松，因为下一个诫命跟纪念安息日有关。请重读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到11节。第四条诫命是以当纪念安息日受为圣日开始的，他解释了安息日是一周的第7日，并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安息日，希伯来语是 Shabbat。 然后这条诫命以这句话做结尾，所以亚伟此赋予安息日 Shabbat 定位圣日。第19课第一页结束。第19课第二页，接下来几周我们将深入探讨关于安息日的更多层面，因为这是在信徒之间确实极具争议的议题，同时是整本圣经中一个重要且值得关心的话题。我主要希望为你们提供一些关于安息日的思考素材，因为基督徒是否应该去遵守安息日这个问题已经被理性和卓越的圣经学者辩论了几个世纪， 而这场争论还在持续下去。在我看来，关于是否遵守安息日的核心有两个问题。第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世界是否使用于教会？第二，安息日究竟是在何时和什么是安息日？现在，在这课堂一开始，我曾问过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是否相信全部世界都仍然有效？我还记得大家一直回答说，这些诫命确实是有效的，而且我们无权去挑选取舍安息日。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基督宗派声称世界全部不适用于基督徒。在每个教会的某一处还挂着世界内容的副本。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争论关于我们是否应该按照这条诫命去做？有一个人最近给我看一份教导文件，住址是说，基督徒已经不再需要守安息日了，但是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怎么还能如此的轻松说出我们应该遵守所有的世界呢？这竟然引出我们第二个问题，安息日究竟是什么时候？还有什么是安息日？除非有人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我们有权忽略第四条诫命，也就是第四句话语，并且认为外邦基督徒应该只依旧条诫命而非是条诫命作为我们的信条。否则我想，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在上帝看来，安息日究竟是在何时，以及安息日是什么。关于安息日的一个典型分歧点，是安息日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的。让我们先从这个棘手的问题开始，让我们看看是否可以达成共识。一周有七天，一周只有一天是第七日，就像是每周只有一天是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以上等等。总管整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甚至在正式立法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一种叫做一周的时间单位，它有七个日落与日出组成。而我们把每一次这样的循环称为一天，直到历史上相对较晚的时期，各文化才开始为星期纪明明指。当然啦，这些名称会因为语言而相异。在此以前，最有力的证据显示，当时之一数字表示日期，第一天、第二天，以此类推。时至今日，希伯来人仍沿用这种一数字标记而非命名的方式来称呼日子，当然第七日除外，被称为安息日。尽管自立法发明以来的数千年间，各种立法确实存在差异，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对于一周有多少天，却从未有人反驳，而关于那一天是每周的第一天或最后一天，也只有极少数例外曾被改动。其中一个例外的立法称作卢恩历 The Runic Calendar， 约在公元是三世纪在瑞典地区发明，它的设计是为了纳入被欧神奇和女神的祭拜体系，但随着基督教的建立，也逐渐将基督教得胜日已并纳入到其中。第十就课第二页结束。第十就课第三页，除了卢恩历外，可能还有一两个稀有案例之外，世界各地区的所有历法在一周的开始与结束上都表现得很一致。除了一个新的例外，就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简称 ISO 发起的一项现代标准。这个组织成立于几十年，目的是制定开发国际间商务和制造标准。如果你们从事制造业，应该听过各种 ISO 标准。他们决定 基于商务记录保存的需求，将星期一定为一周的第一天。他们做出这个改变的理由很有趣，由于犹太教的周六安息日跟基督教的柱日共同构成了我们通常称作的周末，而且在工业化国家地区中乃是非工作日，因此 ISO 决定由于商业用途考量，将星期一设为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即一周的第一日的新标准是符合逻辑的。除了我刚才提过的那些例外，我不知道有任何例子会出现这样的分歧。一种历法说，今天是一周的第二天，而另一种却说，根据他们的计算是第五天，或类似的情形。然而，月份和年份究竟怎么开始与结束，确实一直存在争论，因为他们是根据季节、农作世界、月亮和太阳周期来决定的。某些文化，也包括希伯来人在内，会不是透过在标准年份中增加一个闰月或几天，用来调整他们的历法。然而，除了我先前提过的那两个例子以外，没有任何记录显示由那个文化会去调整一周中的某一天。也就是说，不会出现第三天变成第五天，或第七天变成第一天之类的变动。这种调整仅仅发生在月份或年份的天数，以及月份与年份期起点上。想想闰年 Leap Year， 每个四年，当我们透过在二月增加一天来调整历法时，那一周会出现两个星期一或两个星期二吗？或者我们进行这个调整时，会把某一天从周四挪到周三之类的吗？当然不会，因为一个月或一年的天数与一周的天数完全无关的。因此，我们所称的星期日数千年来一直直到今天，仍然对应于一周的第一天，按照我们现代意命名法而非编号来区分一周隔日的方法，第七日就是星期六。关键在于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应当在那一天守安息日所引发的各种争议问题，从来就不是因为无法确定意见分歧或者改变了那一天才是一周的第七日。上帝在创世纪中说，一切是在六天之内被创造完成的，而在第七日他安息了。他也祝福的七日要成为安息日，即 Shabbat， 并分别出来作为生日来守。当我们在星期日一起聚会时，显然不是在遵守第七日。那个名为安息日 Shabbat 的日子，也就是第四句话语第四诫命的主题，反而我们遵守的是在公元四世纪有君士坦丁和天主教会所制定的律法，设立了一个被称作主日的基督徒团契聚会的日子。这不是推测，也不是批评，而是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等人一直承认且有充分文献记载的事实。第十九课第三页结束。第十九课第四页。一，两周前，我在课堂上引用一些天主教学者关于星期日崇拜的看法。会后有人告诉我，他们不感兴趣，因为对新教徒来说，天主教会说什么或像什么有什么关系呢？是事实。现代新教总派中几乎所有主要传统，包含星期日崇拜，都来自天主教会。我们整个教会生涯都是遵照天主教法令，我们只是没有意识到罢了。主日，也就是星期日礼拜，是为了纪念基督都在一周的第一日复活而设立的。虽然 基督复活的那一天，记忆周的第一日，在圣经中并没有规定为每周的聚会日。但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禁令禁止教会在第一天，或我们愿意的话，每周的任何一天聚会。但是主日根本不是圣经中耶和华所定义的安息日。顺带一提，我最近跟一名30多岁的当地年轻牧师聊过，他刚从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就像我刚才告诉你们的，正是他在神学院学到的。神学院的学生们总是被警告说，要永远称星期日聚会为主日，绝不可称之为安息日，因为基督徒通常不会遵守圣经的安息日。但是他也跟我说，当他问为何我们不受安息日这条传统基督教诫命时，他的教授告诉他，这只能私下讨论，顺便一提，这讨论就没再发生过了。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不是要告诉你们在安息日的事上该怎么做，也不是斥责主流教会，更不是把我个人的观点强加在你们身上。然而，如果你们确实相信自己应该遵守全部的世界内容，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安息日到底在哪一天呢？如果你是福音派基督徒，那么你所属的总派明确地宣称，第一日星期日不是安息日，而只是被称作主日的一个传统聚会日，这是因为教会的教义完全同意圣经中的安息日是第七日，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星期六，而不是第一日。举例来说，在美南浸信会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网站浸信会网上有一篇关于浸信宗教会基本教义的大纲，我们与其他总派共同持守的教义，这个标题下列出一长篇的信仰内容，其中所列的第八条教义如下所述：我们聚集时，在主这神圣的日子里，为了敬拜他并为他做工。正如任何来自各个基督教宗派或任何犹太教派的圣经学者都会告诉你的，主日和安息日是两个世界然不同的遵行模式。主日并不是安息日的一个新名称或现代的替代性名称。在浸信会的网站上也没有提到浸信会遵守安息日的内容。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些，并非为了让你们不安困扰或担忧。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圣经中有一句关于安息日及第七日的关键经句，是上帝赐福的日子。实际上在圣经的其他章节也提到，那些遵守安息日的人将领受其他不遵守的人所没有的祝福。正因如此，我鼓励你们就为安息日这件事向上帝祷告，直接寻求他要对你说的话。第19课第四页结束。
第19课第五页。
现在再补充一点，我们就继续往下读。教会几世纪以来一直公开承认没有遵守安息日，但面对一个明显的矛盾，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一方面坚决主张我们相信世界全部诫命在我们生活中的仍然有效，但在另一方面严格来说我们并不遵守安息日。教会通常这样回应，安息日可以是我们选择的任何一天。如果我们真要去遵守的话，也就是说，安息日可以是我们所选择的任何一个连续七天周期中的第七日。所以，假设我们选择将我们选定的安息日 正好于诸日、周日，保持一致的话，就再好不过了。问题就在这相关点让安息日成为我们的安息日。事实上，无论旧约或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说过安息日可以是别的日期，只说安息日，使者的安息日。它或许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设立的，但它是属于上帝的，是他的。所以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教会这种的，我们拥有自由选择自己个人的安息日，或者甚至可以完全不遵守安息日的这种概念，从何而来？我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谈这个问题，就是先告诉你们这种观念不是从哪里来的。君士坦丁和天主教会从未引用，甚至从未暗示有任何圣经根据来改变安息日。实际上，他们明确表示，安息日之所以被废除，是因为它被视为犹太人的节期。也就是说，从此不应该再有人受安息日，无论是犹太人、基督徒，任何人都一样。相反的，教会和政府选择了一周的第一日，也就是周日，作为更适合基督徒每周聚会的日子，七礼又是。一周的第一日就是基督复活的日子，而且正如那一串具有关键影响的教会会议记录所明确记载的，也就是称作尼西亚会议中提到的，之所以选择周日、星期日，是因为在整个罗马帝国里，这一天已经是当时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宗教组织。弥特拉教，也就是太阳神崇拜者，集会和祭拜的日子，他们把一周的第一日以他们的神，太阳神来命名，因此就有了太阳日 ,Sunday 星期日。天主教会声称他们有权废除安息日，因为教总被认为拥有来自上帝的权柄，可以决定。他认为任何最合意的事情，甚至包括修改经文。不过呢，不承认天主教教总有这类权威的新教徒则采取了不同做法路径，认为新教徒个人可以自行选择是否遵守安息日，如果决定遵守，还可以选择任何我们想要的日子，并且可以随意更改。这种观念通常是根据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记载的内容，常被眼中误解的几句经文。我们来看看这几句经文的上下文，然后我会针对这点提出几个看法。请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6节至23节。这是一则关于三个盲人被引导一头大象面前的古老故事。他们的引导者要求他们各自伸手出摸那头大象，然后根据自己所摸到的描述大象是什么样子。其中一个站在大象后方的盲人伸出手，刚好抓到大象尾巴，于是他说，一头大象非常像一只蛇，有场游戏。第二个盲人站在大象前方，当他伸手时正好抓到大象的鼻子，于是他说大象是有长有圆，有点像消防睡袋。第三个盲人把手臂环抱着大象的腿，因此他说大象更像一棵大树的树干。这故事的寓意就是，对人类而言，对事物的理解完全取决于观点与脉络背景。第19课第5页结束。第19课第6页，当我们从圣经中摘取某些境界，当阅览他们时，却忘记他们是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的观点或许涵盖一部分真理，但是整体含义已被曲解。这就是为何我强调耶和华一直在建立的原则。 而我们也在创世纪何出埃及记的教导中不断辨识出来。因为如果我们翻阅某些经文，当他们抽离上下文内容，当作独立观点来看，是看似矛盾或是违反这些原则的话，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因为我们误解了那些经文的含义。上帝不会自己自相矛盾，而就约不会跟新约相作。现在对格罗西书这些经文的争论，主要源于忽略了耶和华早就确立的基本原则。因此，当我们推一步，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安息日的问题时，以下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以便我们正确地分辨保罗师徒诠释的内容。第一道问题，或许这是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保罗是否曾与基督相矛盾过吗？第二道问题，保罗是否曾经违背过他当时代的犹太律法吗？第三道问题，这既接近问题到关于饮食、节期、约说、安息日的规定，究竟是止水的余力。一，保罗是否曾与基督相矛盾过吗？这个吗？如果我们接受传统教会的教义，安息日要么已被废除，要么是有选择性，或能够随意更换，那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确跟耶稣的教导相矛盾。问题在于，果真如此的话，那我们该何去何从？难道这意味着，现在我们必须决定选择相信基督或是保罗？不是的，因为保罗从未跟基督的教导相矛盾过。我没有要说的太严苛的意思，但如果我们已经认定基督和保罗彼此相矛盾的话，那我们今天为何还要在这里呢？要我说，不如把我们的圣经丢进垃圾桶里，然后回家吧，因为那只会让圣经丧失准确性和污谬无的真理。你看，在深入探讨那些艰涩难懂的圣经真理时，我们可能会在各种解释之间迂回曲折，摇摆不定。但大部分的经文其实是非常直接和明确的。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直接明说，魔向我来废除律法和限制，我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我们在拖拉的学习里一再查考这节经文，耶稣就亲口说，他不是要废除世界或613条律法，活在拖拉中概括的任何一个原则。然后耶稣接着说，知道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现在我们怎么能转过头来就凭着少数艰涩的经文内容就解释说安息日这可是语法和限制的核心主轴已经被废除了，或说它不再是第七日，又或者我们可以随意把它改成任何一天。所以如果基督所说的是事实，那么那种把保罗的教导错误地解读为几乎所有上帝亲自设立的纪念包含安息日都已被废除或可更改的说法，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不是吗？我们不可能两者兼得，这将成为圣经前后矛盾的经典例子。更糟的是，它将成为门徒挑战师父的经典案例。基督不能一方面说那语法没有改变或废除，另一方面却让保罗立刻转过来宣称那语法已经改变并废除了。而且保罗所说的绝非如此。第十九课第六页结束。第十九课第七页。二，
保罗是否曾违背过犹太律法吗？如果他的确教导安息日已被废除，或关于安息日是上帝所说模式的律例不再适用，那么他不知违反了犹太律法，也等于拒绝承认上帝赐给以色列作为摩西盟约记号的那个权威标志。我们今天常会争论，即使犹太人他们相信基督为弥赛亚，仍受托拉的约束，但对外邦基督徒来说当然不收先知。姑且先假设情况真是如此，顺带一提，其实并不是这样。即便如此，这里也不适合，因为保罗是犹太人而不是外邦人啊。所以保罗是否真的违反了犹太律法，并宣称托拉里的某些内容如今已被废除了吗？他在新约中说他没有。在使徒行传第25章8节，保罗对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盖撒，我都没有干犯。他接下来在使徒行传第28章17节又说，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换句话说，他不仅遵守所有明确的圣经诫命，他也遵守犹太口述的律法传统，在这里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在犹太律法和生活中，没有比遵守安息日更重要的传统和遵守于轨了。安息日和圣殿是犹太人生活中的总性。因此如果我们要相信保罗到处告诉他新皈依的信徒，不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可以停止遵守或改动安息日、圣经节期、以上等等，那保罗就至少是一个基督自相矛盾的人。但同时他也违反了犹太律法，并可被判处死刑，这还会与他救主耶稣的明确教导相矛盾。因此假设保罗在使徒行传中讲的是真话，他从未违背过犹太律法或犹太传统，那么我们就绝对不可能将他在格罗西书所说的意思解释为他在告诉所有人安息日可以随你想象去定义，甚至可以废除。如果他真的为了不让他的使工受到阻碍而撒谎说自己没有违反犹太律法，那为何我们要相信保罗所说的任何话呢？答案显而易见的是，保罗没说谎。他从来没说过安息日可以被改变或废除。事实上，在希伯来书4章9节中，保罗说，这样看来必领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三，关于在饮食上节期约说安息日衣裳等等是谁定的律例，保罗指的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保罗说要忽略上帝的律例，那是一回事，但如果是人对这类事情所定的律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让我们看格罗西书2章上下文，从16节开始说到，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第18节，就夺去你们的缰伤，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第19节，不特定元首。第22节，这都是造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是人为制定的，不是上帝制定的。难道我们岂能认为保罗是在说托拉的语法不是上帝赐给摩西的，反而是人所制定的？当然不是啦。第19课第7页结束。第19课第8页，保罗在这里奠定了整段教导的基调，也就是说这些信徒能忽略人为的教条，
但绝不能忽略上帝的教导，清祭主，安息日。第四句话语并不是人为的传统，安息日不是人所制定的传统，是上帝在托拉中设立的。然而，人却对安息日、圣经的节期、约说增添数百条规条，而那些规条再加上那些经常模仿希伯来仪式的一角习俗，才是保罗所斥责的。保罗所抗拒的，正如基督一样，就是那些对祭乳山加诸在百姓身上的犹太传统，以及当时已经习以为常的现象，将各种异教传统与犹太传统混合在一起。因为当时 90% 的犹太人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地，而且希望对外邦的邻舍保持宽容，获得他们的接纳。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传统跟遵守方式甚至完全取代了圣经。各个犹太教派的成员开始随着保罗到处传道，试图把他所带领的信心徒招募进那些迅速兴起的犹太弥赛亚教派、宗派之众，而每一个派别都有各自一套规条与禁令，什么能吃与什么不能吃，以及该怎么守安息日、新约说等等。他们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都被一册又一册书一前机的人为规条所束缚。这些规条都宣称是在借势圣经，实际上这些主要是人为的交易，反而取代了圣经本身。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中不是强烈抨击上帝的托拉，而是在斥责认为的规条和交易，其中源自于异教，某些是被误导的传统，而这一点他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但似乎外邦教会还有最后一条可以边接的出口。那些人会说，对对对，这些都没问题，然而安息日是为以色列而设的，不是为了外邦信徒啊。对此，我有两点想请你们思考。第一点，诗言确实是赐给摩西和以色列的，对吧？既然是这样子，那你们以及整个教会体制的人，为什么认为他们对我们外邦教会同样有效呢？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第二点，我想引用保罗在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中的话，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这里只是圣经中众多出出之一，无论旧约或新约，用来确立一切他要赐下的应许盟约，都是赐给亚伯拉罕或他的子孙，没有赐给其他人。那么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也就是以色列，是希伯来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既然如此，那我跟其他人怎么能声称？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竟然也奥秘地成为同一个族群的一部分，因而就能享有从以色列盟约中得到所有的好处，却又要受限于所有原则的约束吗？
答案如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到29节，所以你们因信弥赛亚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27，你们熟悉归入弥赛亚的都是披戴弥赛亚基督了。28，并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弥赛亚耶稣里成为一了。29，你们既属乎弥赛亚，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朝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19课第8页结束。19课第9到10页，请一起看以弗所书
第二章第十一节至十三节是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美收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收割礼之人所起的。十二，那时你们与弥赛亚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主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十三，你们从前原离身的人，如今却在弥赛亚里靠着他的血已经的亲近了。
我们无法回避这个事实，我们外邦信徒乃是被借支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我们之所以能连于以色列的盟约，乃是借着我们对救主耶稣基督耶稣的信心与信靠。我们按肉体是外邦人，原是局外的人，已被带入到以色列的盟约，正是借此我们才能够有分于那盟约。但这是否是我们在肉身上成为犹太人吗？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再次见识到耶和华宇宙中这种令人惊叹的二元对理性，这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兼有物力、物质与属灵层面。当保罗说不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或男或女等等，这绝不表示在物理、肉身层面上世界瞬间便无性别区分，不再有生理上的性别差异，也不再存在犹太人这个种族，或者外邦人变成犹太人，或泛指依然。只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就足以清晰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属灵层面上，基督在天堂，在灵界里已经打破了所有人与人的差异，无论区别是肤色、种族、性别、国籍、富裕或贫穷、为奴或自主、自由、犹太人或外邦人。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信靠耶稣，与耶稣联合，耶和华就是所有信徒已被联合、融入、价值进到他层次给以色列的应许中。请注意，我们并不是被借支到基督里，而是我们借由对基督的信心与耶稣联合，是我们被借支进以色列的主约中。 所以为何安息日是用于我们呢？因为我们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即属灵的以色列，而非肉身的以色列。保罗称这属灵以色列，神的以色列民。我们这些信徒的以灵受托拉中一切属灵原则的益处，也需要遵行这些原则，而未必包括所有希伯来文化中的利益规条。基督的登山报训中主要强调两点，摒弃认定的传统，并终身那些语法背后被各种人的传统所折笔的原则。耶和华说安息日是一个永恒的属灵原则，它被编织在宇宙的本质结构中，现在它的益处属于每个信徒，而且上帝已经制定了一个特定的日子作为每周的安息日，并祝福给他，使其成为圣日。让我再说一遍，安息日是上帝设立的日子，不是人所设立的日子。安息日或许是为人而设，但并非出于人。基督之死是为人，但并非出于人。我们无法更懂安息日的条款，正如我们无法改变得救赎的条件那般。
老实说，我甚至不太明白为什么在承认我们应当遵守上帝的安息日的这件事上会引起这么多的困扰与争论。遵守安息日并不困难，那不代表你必须放弃周日的教会聚会，更不是要你一周两次到教会做礼拜，一次在周六，另一次在周日。 它可以很简单，在周六停下你们日常的工作，把家庭的焦点专注在耶和华以及他的话语上，放松身心，享受彼此相处的时光，以及沉浸在这一天喜乐的经历身体和灵性的更新。安息日是一个非常以家庭为中心的日子，你们不需要吃特殊的食物，或是吟诵特定的悼词，或是披戴七道披肩，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也完全有自由去做。你们不一定要待在家里，也无需关闭电视机，但假设你们感觉是上帝在引导你的方向，那你同样有完全的自由这么做。我不认识任何一个遵守安息日的人会不告诉你们，他们的生命领受到的祝福，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因此获益良多。不论你们决定怎么做，只要记住这一点，安息日不是关乎救赎的议题，这并不是遵守安息日加上信靠弥赛亚才是人的拯救，因为唯有信靠耶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才能带给我们救赎。无论你们遵守安息日与否，都不会影响你永恒的保障。况且，我也不是在告诉你要停止教会和周日的读经小组。圣经时代的犹太人一周会聚会好几次，第一日、第四日以及第七日的安息日，这些都是常见的聚会时间。我要告诉你的是，周日教会崇拜，我们称作诸日和安息日，是两个不同的日子，两种不同的遵行方式。一个是认为的传统，直到公元四世纪之前海上未存在，而另一个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所设立的日子。最后我想为你们读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来结束这段关于安息日的讨论。请读以赛亚书第56章第1节到第7节。这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讨论安息日，因为我们会在托拉中还会好几次遇到这个主题。第10旧科第10页结束。第19课第9页到10页结束。